欢迎收听《愿少年乘风破浪》第73集。第四章，星斗奇文，赤子奇人。我的老师沈从文。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来的中学读书，在家闲居了两年。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出来的零表录意之类的杂书，身边的新文学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倒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父亲见我反复地看这两本书，就也拿去看。他是看过《三国》《水浒》《红楼梦》的，看了这两本书，问我：“这也是小说吗？”我看过林琴南翻译的《说不从刊》，看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也看过巴金、郁达夫的小说。看了猎人日记和沈先生的小说，发现，哦，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的，是这样写一些人和事，是可以这样写的。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个体文习作是本系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我是都选了的。因此1941、42、43年我都上过沈先生的课。个体文习作这门课的名称有点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实的，教学生习作个体文章，有时也出题目。我记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过《我们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很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据沈先生自己回忆，他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那一班出过什么题目，我倒都忘了。为什么出这样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得先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跑好的文字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这些作业来讲课。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看了八骏图，那位教创作的达士先生好像对上课很在行，学期开始之前就已经定好了12次演讲的内容。你以为沈先生也是这样？事实上，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不像文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变，他能听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学说得很像，可是自己仍然讲着一口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跃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甚至他写文章时也是这样，有时真会离题万里，不知说到哪里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管不住手里的笔。他的许多小说结构很均匀缜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笔的结果。 愿少年乘风破浪，作者汪曾祺，演播蓝陶乙，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